那么这一下呢，我们回答啊，回答几个问题了哈。这个境界法师持戒啊，请问阿舍利，真如三昧的修法是否什么都不要想，包括拜佛只观当下？那么这种修法往生以后是否升到无想天去了？啊，这个地方的真如三昧跟无想是不同的了。啊，这个我们也说过，这个真如三昧是先观后止啊，它是起观。观外境是唯心所现，逐梦逐幻，那么在观内在的妄想啊，使念念不生，念念不灭，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寂，然后的慢慢慢慢的向内，向内慢慢慢慢的安住，他的心是向内。好，那么这个无想定呢、啊、它是呢向外，他的无想定是没有观的，是以无想为想，就是说呢，他心呢是有所住，他是住在无想。这个诸位知道吗？他是以无想为住了，那么这个无想就是一种妄想，他还是有妄想。也就是说呢，他对无明没有对治力了。无想定呢，它是以无想为所缘境，所以这个地方有所不同啊。当然真如三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说过哈，这个真如三昧啊，你完全无助啊，是严重的违背我们的人性，严重的违背我们的心一定要动啊。所以到后面马明菩萨慈悲啊，那么我们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也不妨兼修念佛三昧，就是说无助那当然是最高境界了。那么这个无相三昧的无助法门，太就像禅宗说的，相续也太难，你要一两秒钟十秒钟的相续不难，但是你要长时间相续，那么无相三昧很难，那找一个相状让你住，就修一相三昧专修念佛也是不错啊，先从一相三昧修起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了，我们所修的功德，以前的功德，那都是一些小小的珍宝，真如三昧是摩尼宝珠啊，一切宝中之王，你乃至于只有几秒钟的相应呢，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相应，你再出来以后啊，你对整个生命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它的扭转是从根本上的扭转，它对你产生的一个灭恶生善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了。即使是少分的相应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是根本功德了啊。当然你要是不想成佛便罢，你要成佛这条路你一定要走的了啊，远离无明妄想，那么以无助为助，这是下一个。那么当然无助以后，他后面讲到修观，要你身心啊，升起智慧的观照，升起大悲心，那当然是后面的内涵。当然你连无助都没有达到，那么后面的观就没有意义了。当然所谓没有意义，是从成佛之道来说，你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跟无想是差太远了。第一个，无想他没有起观；第二个，无想是有所助。它是以无想为住，这个地方不同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啊，请问法师，倘一入真如门，一定要修论中的止观法，若具大乘正见而修我空法空观，是否亦能自知？只是持数的不同。当然，本论的法门无住法门呢、啊，它远离外境的执取，远离内心的妄想，它这是一个方便啊。我们不能够说一定有一个。这个不管什么法门都有无量方便的、啊，不是说一定要依止本论来修学的哈。那么，如果你有大乘正见而修我空观、法空观，也能够去入真如。我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呢、啊，当然是大乘的共法了。但是智者大师的判教啊，他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呢、啊，是通于这个大乘的三系的、啊，通别人都是修我空观、法空观。 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中观的学者跟唯识的学者他们没有真实的契入真如三昧呢？就是说你这个我空观法空观啊，是向内或者向外的差别。如果你是心外求法，就是说离开了一念心性，因为有一个我空观法空观，那这样子就是堕入别教的思想了，别教通教的思想。如果你这个我空观法空观的修行是慢慢慢慢的趋向于一心三昧啊，你是向内的安住，所破的是内心的执取，是向内的安住，那么这样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以这个向内跟向外的观察来做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在前面那个观察这个真如，他说是是故一切诸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言相啊，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当然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言相，毕竟平等不可变异，无有变异，不可破坏，这个都是共通教别教。但是不共的地方呢，唯是一心啊。所以在教观当中啊，有一个观呢，就是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你那个空有没有明了性，这是关键。如果你那个空是个理性，那这是别教了。如果你那个空是安住在心性，唯是一心，那这个是言教了，一个心性。所以唯识学的真如是不受熏的，诸位知道唯识学的真如是一个法，那怎么受熏呢？它是一个道理。那么言教的真如是一直一心的安住，它是一个明了的心性安立真如，它是向内的。那么所以唯识学它不同意每一个人都有真如，因为真如是心外的一个道理，那你要去追求才有嘛，所以它真如不能受熏嘛。那么大乘佛法是认为真如它受熏，因为颠倒了因缘它变成无明，那么因为觉悟的因缘它产生万德庄严。就是说，所以说你刚刚也说的对，你要依此大乘正见，你依此一心来修习一切的法门，你的出发点是依此现前一念心性来观察这些果报的差别哦。一念心性真如受熏，你用这个杀盗淫妄的业来心真如，真如现出第一道山油锅。你用五戒十善的业来心真如，真如就不思一心不思一变，现出人天果报啊。你就师弟十二因缘心真如，出现偏空涅槃，你用六波罗蜜出现万德庄严。那么你这样子的思考，然后用我空观法空观来做一种调伏烦恼的方便啊，以无所得为方便，那这样子的你的我空观法空观肯定趋向真如。就是你的根本思想是依止一念心性起修，那就对了，称性起修。那么如果你的真如的概念是离开了一念心性，另外有一个真如，那么你必须去追求，向外追求，那么你最后的功德是一个前教的功德，别教的功德啊。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从你所修的法门来判定你的种性呢，就是你对于这个所有法门那个依止点，那个理，那个，所以说《金刚经》说啊，一切圣贤，那么唯一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你依止的那个无为的真理啊，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证。这个地方是个问题了啊。论中祈起求生净土，是为求正性而怯懦的众生所施设的胜利方便啊，这是后面会讲到。那么为什么法藏大师在论出的因缘分当中把修习止观判作下品的 中品，而把专念的念佛判作下品的中品，下品的上品，就是念佛比止观还高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当然这个念佛法门啊， 套一句偶益大师的说，那么是浅者见浅了，深者见深了，三根普被了。啊，念佛法门，我们如果把它详细的展开来，根据偶益大师的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严冬章的开示啊，他说念佛法门啊，记住来说啊，有三种的差别。一种是专念他佛，就这个人他不能明白万法唯是一心的道理啊，他是心外求法，依止有所得的无明来修习念佛。那么当有所得的念佛，他就会思考啊，我是业障凡夫啊，我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有自信的个体。那么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他也是一个个体，我们两个之间是完全没有交集的啊，没有交集，但是没关系啦，我业障凡夫呢，我祈求弥陀的救护，哎，这样子也非常好啊。但这样子的，就是你在灭恶身上的时候，力量比较薄弱。万一有障缘出现的时候，你要灭除障碍会比较辛苦啊，入道都辛苦啊。这个叫做四持，但这样子依止信心也可以往生，依止信业力往生啊。这个就是专念他佛。那当然专念他佛以比较高的标准来看呢，是心外求法了啊。那么第二个是专念自佛，就是我们说的真如三昧了。阿弥陀佛就是我一念心性本具的了啊，你就修真如无住法门啊，那么念念回光返照啊，那么你跟阿弥陀佛就不二了。但是你也不念佛，也不求生净土，那么这样子呢，偶益大师说，那这个叫不是净土法门，那是自利法门，专修专念自佛。第三个呢是自他兼念，自他兼念就是说呢，你在念佛之前，你就能够很认真的学习所有的大乘经论，你真实的明白，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把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这些如梦如幻的这因缘所生法，把它无住，把它空掉，看到阿弥陀佛内心当中那个现前一念心性，也把凡夫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些无始劫来一时颠倒所欣喜的烦恼罪业，这些如梦如幻的因缘所生法，也把它空掉，我们也出现了现前一念心性。结果我们发觉一如无二如，那么依止这个平等不二的自他不二的思考来念佛、啊、所谓的脱彼名号显我自信，那么这样子呢，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那么一念不可思议，百千万计念念之间的不可思议灭恶生善，那么这样子叫做自他不二的念佛法门。那么如果有一大师，那个法藏大师他的判教把这个专修念佛方便把它判作止观之上啊，那么他的这个念佛法门应该就是自他不二了，就是你不但修这个真如三昧啊，你还有多一个他力的救护了。所以诸位如果知道的话，在密宗的最高的法门是本尊相应的，当然他那个本尊相应不是我们说的哎呀，我是业障凡夫，文殊菩萨是万德庄严，那么以一种有所得的心去通声靠道。密宗要求所有的修本尊相应大圆满大手印的人都要通达十年的显教基础，就是要让你知道你一念的心性跟十方诸佛是平等不二的。然后当然平等不二这是理观，我们也不假借实，我们也不费事修。那么假借持大悲咒的因缘，开显你自信本具的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所以达赖喇嘛在做观世音菩萨灌顶的时候啊，他做一个重要的开示，他说啊，所谓的灌顶就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你持大悲咒之前啊，你要相信你这一念打妄想的心跟观世音菩萨的心是平等不二的。第二个，你相信观世音菩萨功德是你内心本具的，你只是假借持大悲咒的因缘来开选你本具的功德，这样子你就成就了本尊灌顶了，你有资格来修这个观音法门。如果你还是心外求法，那么就不能构成灌顶了。所以说法藏大师他把这个专修念佛判作 是下品中的上品，那么修习止观是下品中的中品，那么他这个念佛应该是依止自他不二的实相的法门来念佛了，应该是自他不二的念佛法门，专就是自他不二的这样的一个平等思考来念佛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这个成佛之道啊，有很多的差别果报，有些人会先到天上去享受人天的快乐，有些人会先到二乘的涅槃做短暂的休息，有些人会在菩萨的果位呢做很多很多的耽误，有些人能够直接从凡夫到成佛，它的差别就是跟你内心的正见有关系，你的种性有关系，就是说你是什么种性，最后他就会先承受这个果报，然后再成就那个果报，再成就那个果报。所以本论呢、啊，他很强调升起大乘种性，就是当然这当然大家要去想一想，那么这个成佛之道你应该何去何从，你应该依止一个什么样的方便呢、啊？对你最有利啊，你应该去想一想。